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2015年半个月的时间过去了，但是其实不少人的思想还停留在去年圣诞节的假期里，没进入新的状态。我有几位朋友去年圣诞节呢，到今年年初到南美旅游，秘鲁、巴西、智利玩得很高兴，这边是冬天，那边是夏天。他们回来以后，我问他们，你们都去什么地方玩了，都玩什么了。为了分享他们的快乐，他们就把自己照的相给我看，一边看还一边讲。当然了，这些相片也只是表现了个大概，不能完全反映出来他们旅游的全部过程。不过这让我也很有收获，增长了见识，学了很多东西。从今天开始，在我正道的绝大部分主日，我们要学习圣经当中的一部书信《以弗所书》。我会跟大家详细的查考这部书信。我的正道将会从《以弗所书》的从头到尾每节经文都讲到。以前我还不是传道人的时候，在另一间教会做主日学老师，跟大家学习《以弗所书》，每个主日都讲，讲了一年多时间。这次在我们教会正道，不知道要讲多长时间，时间肯定是短不了。不过重要的是，大家都能从这部书信的学习当中有收获。在我们将要开始的以弗所书的学习旅程中，今天先花点时间了解一下这部书信的大概。就像我的那些去南美旅游的朋友们一样，要回答我的问题之前呢，只能先讲个大概，然后呢，当我对某一个具体的地方感兴趣的时候呢，再详细讲。我们出去旅游总有个计划，第一站去哪儿，第二站去哪儿，到了哪一站要怎么玩。学习以弗所书也是一样，我们要按照经文的顺序，一段一段，一个主题一个主题的学习。今天我们先看以弗所书的头两节经文。以弗所书第一章1-2节，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简单的讲，这两节经文告诉我们，以弗所书就是在神的差遣下，基督耶稣的使徒保罗给在以弗所城市的教会那些基督徒写的一封信。第一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的是，为什么要学习以弗所书？神学家们给以弗所书冠以了很多爱称，比如新约中的瑞士啊，什么意思呢？以弗所书是新约中的书信，而瑞士在欧洲其实是一个小国，但却成为世界花园。所以以弗所书虽然篇幅不长，但是包含的内容却极为丰富。还有人称以弗所书为保罗神学的冠冕与巅峰，和人类最神圣的作品之一。在基督教历史上，所有圣经书信中对于塑造基督徒的生命和思想都始终发挥着重大作用的，要推旧约中的诗篇和新约的约翰福音和罗马书。然而这三卷书的篇幅远远多于以弗所书。诗篇150篇，约翰福音21章，罗马书16章，而以弗所书只有短短的6章。基督教历史上著名的神学家，16世纪宗教改革运动的领军人物约翰加尔文，神学思想甚至可以跟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教父奥古斯丁相媲美。他特别喜欢以弗所书。神学家罗炳森 Amit Robinson 称以弗所书为保罗登峰造极之作。巴克莱 William Buckley 引述另一位神学家柯立芝 Samuel Taylor Coleridge 他的评语说，以弗所书是神来之笔，又赞美他为书信中之佼佼者。曾经担任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院长的约翰麦基 John Mackey 一生挚爱以弗所书， 他称以弗所书为保罗笔下最伟大、最成熟、最切合时代需要的书信，它代表了基督教精华，是我们神圣基督教信仰最权威集大成的汇集。换句话说，以弗所书是基督教信仰精华的汇集，使徒保罗教导最重要的部分几乎都能在以弗所书当中找到。以弗所书是保罗晚年的作品，那个时候他对于福音真理的认识和体验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这也是为什么这部书信的结构如此严谨周密，神学思想那么成熟深刻的原因。以弗所书是新约圣经，由希腊文写成，绝大多数基督徒都不懂希腊文，如果我们懂圣经的希腊文，就会体会到在以弗所书里面保罗描绘神以及神学观念的语言是那么的大气磅礴，那种雄伟、那种壮丽、那种尊贵、那种丰富、那种完全、那种独特，都是其他新约书信无法媲美的。所以有人说，如果新约中有一本诗歌的话，那只有以弗所书才当之无愧。因此我们学习短短的六章以弗所书，就可以接触到基督教神学信仰最重要、最深奥、最独特的部分。如果能够认真地学习以弗所书，那么我们对其他书信的理解和认识也会更加容易。第二个问题，我们需要了解以弗所书讲了什么。简单地说，以弗所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一到三章，阐述的是神学观念，讲基督徒在耶稣基督里的地位。第二部分是四到六章，是对基督徒在实际生活中的教导，也就是基督徒的行事为人要与被神蒙召的身份相称。也就是说，前三章讲原则，后三章讲实践。所以我们看以弗所书一章一节，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里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状语，在基督耶稣里，这个词语是全书的关键。在以弗所书里这个词语反复出现，因为这封书信里每一项重要的真理都直接与基督有关系，它是神永远计划的中心。以弗所书一章十节说，要照所安排的，在日期满足的时候，使天上地上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同归于一。保罗用基督的身体来比喻普世的教会，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他的身体是教会，只有在教会里，基督徒才同联于基督，互为肢体，彼此帮助，也一同向世人和灵界彰显神的荣耀和智慧。所以以弗所书的要点讲的是教会。那么什么是教会呢？简单的说，教会就是一群信仰相同的基督徒组成的群体啊，教会是一群人，不是一个建筑。我们教会的名字叫生命更新浸信教会。浸信会通常走的是福音派的路线。有人曾经问我，我什么是福音派呀？你这个话题讲起来要花些时间啊，我们今天不特别讲这个。简单的说，福音派不是什么派别，其实称之为一种运动更加合适。福音派的神学主张比较中庸，既不像基要派那样特别保守与世俗分离，也不像自由派那样否定圣经的绝对权威性并接受基督教以外的立场和观点。福音派持守历史的基督教正统信仰，宣扬绝对的真理，注重合一，重视教育，强调传福音和净化社会伦理道德。福音派特别强调的是唯有相信耶稣基督并且持守信仰才可以得救，在基督以外只有灭亡。也就是说，拯救灵魂对一个福音派的信徒始终都是至关重要的。我们看到在普世的福音派教会，特别是华人教会，都把传福音放在了重中之重，这没有错，因为主耶稣的教导，这是耶稣的大使命。让我们再复习一下马太福音28章18到20节， 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耶稣基督的大使命，也是我们教会的意向。但是在主的大使命中，不仅仅要我们去传福音，带领不信的人信主，还有一点很重要的，就是信徒灵命的成长成熟，也就是大使命中遵守主的教导的这一部分。约翰·斯托德是英国圣公会的牧师，也是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的皇家牧师，他是当代福音派的领袖。1975年，他在改任退休牧师以后，每年用3个月时间闭门写作，用3个月时间在全世界巡回布道。2011年，他90岁的时候在英国伦敦去世，归回天家。他出版过40多本书，写过大量的文章。他通过自己的作品及布道带动全世界福音派的施工。他长期资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福音派教会领袖，提供奖学金给落后地区有潜力的传道人到英国进修，学成之后再回本国侍奉。他是当代基督教福音派的思想导师，他的影响力如此之大，以致有人说，如果福音派选一位教皇，他们可能会选约翰·斯托德。这样一位人物，在他著名的《以弗所书》解经书的作者序里面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这些自称为福音派的基督徒之所以采用这个词汇来描述自己，旨在表明我们是笃信正牌基督福音的人，这是很大胆的宣称，有时候也很惹人反感。为了保住声誉，我们必须恒常地回到圣经去，唯有在圣经里面，我们才可以找得到准确的福音陈述。从这个标准去衡量，我们只好承认我们不少的福音表达是未尽完善的。福音派主要的盲点之一就是忽略教会的核心地位，我们侧重宣扬个人得救，却不重视叫人进入得救的群体。我们强调基督替我们死，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却不强调又洁净我们做自己的子民。我们承认自己是基督徒，过于承认自己为教会里的一份子。我们所传的福音注重新生命，过于一个新社会。凡是潜心研读保罗给以弗所信徒书信的人，不可能带着一个私人化的福音走出来，因为以弗所说的福音是给全教会的。他清楚说明了神永恒的旨意，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创造一个新社会。这个新社会在旧世界阴森的背景之下显出万丈光芒，它的特点是截然不同的：生命代替死亡，合一和好代替疏离纷争，纯全正直代替邪恶腐败，嫉恶如仇代替同流合污。这个更新的人类群体的意象使我深受感动，与此同时，冷漠与罪恶的现实却又在今日教会中屡见不鲜，令人不忍触睹。基督受到羞辱，教会的本质受到否定，基督徒见证的诚信受到打击。值得庆幸的是，越来越多的教会成员正在致力寻求教会彻底的更新，为着神的荣耀，为着世人能够信从福音，当务之急就是要活出神新社会的样式来。在落实这个意向上，以弗所书是一剂具持久效力的强心针。所以我们看，传福音领人归主重要，因为这是一个人追求在基督里新的生命。但是基督徒追求在教会，也就是基督家庭中的合一和纯洁，共同对抗恶者，彰显具有耶稣基督的新生命，也是同样重要的。而这两方面在以弗所书中都给予了深刻的阐述。第三个问题，我们需要清楚的是以弗所书的写作背景。我们解释圣经不能脱离开当时的文化习俗、历史事件等方面的影响，以弗所书也不例外。 这封信写给以弗所教会，信中的教导是针对以弗所的基督徒的。如果我们想明白以弗所教会的情况，就必须知道当时以弗所的情况。以弗所是罗马帝国亚细亚省的省会城市，亚细亚是古代的地名，不是指我们现在的亚洲，而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境内。以弗所也是连接省内东西交通的要道，曾经是货物运输的重要中转站，商业中心，人口密集，生活富裕。到了新约时代，以弗所开始没落，但仍然是亚细亚省的主要城市。这座城市的一大特色是市内的雅迪米神庙，又称为戴安娜神庙，是古代世界七大的奇观之一。传说庙里所供奉的雅迪米女神，这个神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所以雅迪米女神呢就特别让人感到稀奇。以弗所人以雅迪米女神为荣，以女神的看护者自居，这样雅迪米女神的神庙就变成了当地的名胜，许多游客们慕名而来参观敬拜，这使得以弗所的旅游业以及相关产业迅速发展，同时极大的带动了以弗所经济的发展。圣经传道书一章九节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样的事情其实今天也仍然在发生啊，咱们教会有河南人，这河南是咱们中国的宗教文化大省，这河南的宗教界在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和文化强省战略实施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促进作用。著名的嵩山少林寺、洛阳龙门石窟、安阳殷墟、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现在都变成了世界文化遗产，每天都接待大量的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地区的游客，宗教甚至跟政治都挂上了钩。是少林寺方丈释永信曾经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特别关注将中原经济区建设提升为国家战略的问题。保罗时代的雅迪米神庙也为以弗所这座城市赢得了名誉，同时很多人因为他得利。圣经使徒行传记载，当保罗在以弗所和亚细亚省各地传福音的时候，很多人信了耶稣基督，不再敬拜雅迪米女神，这导致了雅迪米神庙被冷落，旅游业受到严重影响。有个以弗所的银匠叫迪米丢，是制造雅迪米神龛的，靠着这门生意他赚了很多钱。基督教在以弗所的兴旺大大的打击了雅迪米神庙的供奉，也使得迪米丢和他的同伙们生意一落千丈，这让他们非常气愤。迪米丢召集了他的同行，以弗所使徒行传十九章二十五到二十九节，他说，众位，你们知道我们是倚靠这生意发财，这保罗不但在以弗所，也几乎在亚细亚各地引诱迷惑许多人，说人手所做的不是神，这是你们所看见所听见的，这样不独我们的事业被人藐视，就是大女神雅迪米的庙也要被人轻忽，连亚细亚全地和普天下所敬拜的大女神之威荣也要消灭了。众人听见就怒气天凶，喊着说，大灾，以弗所人的雅迪米啊！满城都轰动起来。众人拿住与保罗同行的马其顿人该由和亚里达古，齐心拥进戏园里去。因为以弗所宗教文化的缘故，在那里福音信仰的传播和发展遇到了很大的挑战，传道人甚至受到迫害，人身安全都没有保障。然而在以弗所，雅迪米神庙并不是对人唯一的信仰挑战。雅迪米女神是非犹太人，也就是外邦人崇拜的神像，在以弗所还有许多保罗的同胞犹太人，热衷于交鬼行法术，他们看到保罗靠着耶稣基督的大能医病赶鬼，就冒用主的名行法术，但是却被羞辱。使徒行传十九章十一到十二节，神借保罗的手行了些非常的奇事，甚至有人从保罗身上拿手巾或围裙放在病人身上， 病就退了，恶鬼也出去了。那时有几个游行各处念咒赶鬼的犹太人，向那被恶鬼附的人擅自 称主耶稣的名，说我奉保罗所传的耶稣敕令你们出来。做这事的有犹太祭司长示基瓦的七个儿子。恶鬼回答他们说，耶稣我认识，保罗我也知道，你们却是谁呢？恶鬼所附的人就跳到他们身上，胜了其中二人，制服他们，叫他们赤着身子受了伤，从那房子里逃出去了。凡住在以弗所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都知道这事，也都惧怕。主耶稣的名从此就尊大了，那已经信的多有人来承认诉说自己所行的事。平素行邪术的也有许多人把书拿来堆积在众人面前焚烧，他们算计书价，便知道共合50,000块钱。主的道大大兴旺，而且得胜，就是这样。靠着神大能的护佑，在以弗所福音兴旺，教会被慢慢的建立起来了。但是当地的基督徒始终都要面对各种信仰的挑战和属灵的征战。给人传福音，带人信耶稣不容易，信主之后过圣洁的教会生活仍然有很多困难。这不仅发生在2000多年以前的以弗所教会，今天的教会也存在同样的情况。从以弗所书当中我们知道，当时以弗所教会信徒的问题主要有六个。第一，对天国的期盼比较小；第二，对罪的赦免缺乏信心；第三，克服自己的罪有困难；第四，里面有种族的分裂，不能合一；第五，行为与属世的人相同；第六，对神分派给他们的在社会里的角色有不合宜的态度。保罗深深地知道以弗所教会信徒们的属灵状况，他通过这封信跟大家分享神所教导的关于基督和教会的真道。在信的一开头，保罗就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这里保罗用了一个特殊的名头称呼以弗所的基督徒，圣徒。很多人觉得这个尊贵的名头不是用来称呼活着的人的，只有那些为了信仰做出卓越贡献的信徒才配得这一称赞，比如圣保罗、圣彼得、圣约翰、圣马可，这些都是为了福音献上一切甚至用生命殉道的人物。这些圣徒常常是被追封的，也就是死后才授予的名头。另外有人觉得只有那些公认生活圣洁的人才有资格被称为圣徒，然而在以弗所书当中，保罗却多达9次称呼他的读者为圣徒，并且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很明显，这些人是活着的圣徒，而不是死了的圣徒。他们也从未行过神迹，但是因为相信以基督为救主而经历了一次复活的神迹，并且这些人曾经活在罪恶当中，但现在是圣徒。实际上，圣徒这个词，它的意思为分别为圣的人。它要表达的意思主要有两个，第一是被神圣化了，第二是被分别出来。当一个罪人相信基督为救主时，就成为了基督徒或者说信徒，他就从世界中被分离并救拔了出来，活在了基督里。虽然从肉体的层面上来说信徒还活在这个世界，但是从灵性的层面上来说他已经不属于世界了。主耶稣说，我已将你的道赐给他们，世界又恨他们，因为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他们不属世界，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人类本来是存活在陆地上的，但是潜水员也可以在深海里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戴着氧气瓶、面罩，穿着特殊的潜水衣，是因为他所拥有的特殊的装备，才使得他能够在异己的环境中生存。对于基督徒而言，这个装备就是圣灵的同在。每一个真正的信徒都拥有圣灵。罗马书八章九节说，如果神的灵住在你们心里，你们就不属肉体，乃属圣灵了。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哥林多前书六章十九到二十节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上荣耀神。借助圣灵的能力，基督徒能够在地上行使自己的职责。那么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们是如何变成圣徒的呢？在以弗所书一章一到二节里面，保罗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就是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愿恩惠平安从神我们的父和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答案就在恩惠和忠心这两个词中。恩惠也可以被称为恩典，英文是 grace。 当保罗写信给圣徒和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他不是在对两类不同的人群说话。忠心的本身就有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徒的含义。这些人并不是因着过忠心的生活而得救，而是因为信了基督而得救。恩典这个词在以弗所书中共出现了很多回，它的意思是神对不配之人的惠顾，换句话说就是神给我们的是我们不配得的。恩典和怜悯在圣经当中经常一起出现，他们都属于得救这一经历的范畴。恩典和信心是联系在一起的，因为经历恩典和得救的唯一道路是信心。以弗所书二章八到九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保罗使用在基督里来描述信徒的属灵地位。一个基督徒要与基督耶稣联合，因为他是在基督里，所以能够依靠基督丰富的供应来度过自己每一天的生活。关于以弗所书，我们需要了解的第四个问题是保罗与以弗所书的关系。以弗所书一章一节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所以以弗所书的作者是保罗。保罗是基督教历史上一位著名的人物，可以说他对于基督教神学思想的建立和影响是无与伦比的。新约圣经一共有27卷书信，其中13-14封书信是保罗写的。保罗的原名叫扫罗，是以色列贝雅悯支派的人，所以他的名字很容易让我们想起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扫罗，他们名字相同，并且都是贝雅悯支派的人。但是跟古代的扫罗王不同，新约时代的扫罗愿意顺服神，并且忠心地侍奉神。扫罗是一个希伯来人常用的名字，就像我叫杨威啊，因为听着好又容易记，所以很多的中国人都用这个名字。保罗是一个拉丁语的名字，罗马人常用这个名字，意思是微小。保罗出身于基利加省的省会城市大树，大树当时是该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城内有多种哲学流派和文学书院。保罗自幼勤于学习，在那里对各种学问都有涉猎。保罗是虔诚的犹太法利赛教派的人，在著名的犹太拉比加马列门下学习。当时加马列在犹太人当中的声望呢，可能跟现在爱因斯坦在科学界的名望相似，所以呢，保罗从学生时代起就受到了方方面面严格的训练。他对于犹太律法非常熟悉， 对圣经旧约也有深入的研究，他是一个学识渊博的人。这是为什么保罗书信在思想理论方面都能达到非常深刻的程度的原因。保罗具有多重身份，他虽然是犹太人，但生来就是罗马公民，因此在福音传道的时候，他的这一身份给他提供了比别人更多的方便。当保罗还是扫罗的时候，他是耶路撒冷啊对抗基督教会的敌人，但是在迫害基督徒的过程中，他被基督耶稣降服而转变成了基督徒。不仅如此，他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保罗，意思是他不是一个重要的人，他立志终生侍奉神。保罗说，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这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基督徒保罗在安提阿教会被差遣，开始了宣教之旅，成为使徒保罗。他不仅仅将拯救的好消息传给犹太同胞，也大力向外邦人传福音。新约使徒行传记载了保罗三次宣教之旅，期间他走遍了罗马帝国，横跨欧亚非三大陆。这些宣教之旅成为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福音传播活动之一。在保罗第二次宣教旅行的归途中，曾经过以弗所，第一次在那里侍奉，并与该地会堂的犹太人辩论，但是他没有留在那里。两年以后，在他的第三次宣教旅程中，保罗在以弗所待了至少两年，亲眼目睹了福音在那里的广泛传播。在这些年中，保罗领导在一个曾经崇拜雅典女神的城市中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基督教会。当保罗结束第三次宣教旅行往耶路撒冷去时，途中曾邀请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到临近的米利都相聚，听他临别前的教导。保罗嘱咐他们谨慎牧养众信徒，因为以后必有凶暴的豺狼，就是基督的敌人，进入教会破坏圣工。分别的时候，因为知道以后不能再见面，众人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大约十年后，保罗写信给他深爱的以弗所教会，就是这封以弗所书。以弗所书是保罗晚年的作品，大约于公元62年，当他在罗马城被监禁的时候写出来的。同一时间段写出来的书信一共有四封，除了以弗所书，还有哥罗西书、腓立比书和腓利门书。这四部书信被称为监狱书信。当时虽然保罗被囚于罗马监狱，但他仍然心系圣公，惦记着教会和信徒们的灵性成长。在哥罗西城有一个叫阿尼西姆的奴隶，因为犯罪离开了他的主人腓利门，逃到了罗马城，遇见了保罗，后来成为了基督徒。哥罗西教会的一个传道人推基古，这个人可能也是在腓利门家里遇见了保罗，当时也在罗马跟保罗讨论一些问题。于是保罗委托这两个人，推基古和阿尼西姆，为他的朋友们送去了三封信，分别写给以弗所教会、哥罗西教会以及阿尼西姆的主人腓利门。同时他将阿尼西姆送回了他在哥罗西的主人腓利门那里。尽管当时保罗由于信仰生活而被监禁，他所关注的仍然是自己所建教会的属灵需要。作为使徒，作为肩负使命受差遣的人，保罗觉得自己有义务将神的道教导给他们，并努力兼顾他们的信心。保罗虽然被监禁不得自由，但是内心却充满了喜乐和感恩。他并不计较自己的处境，心思意念完全在神国的福音事工上面。他在与以弗所书同时写的腓立比书说当中说，我每逢想念你们，就感谢我的神，每逢为你们众人祈求的时候，常是欢欢喜喜的祈求，因为从头一天直到如今，你们是同心合意的兴旺福音。 我深信那在你们心里动了善功的必成全这功，直到耶稣基督的日子。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你们常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我体会基督耶稣的心肠，切切地思念你们众人，这是神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所祷告的就是要你们的爱心在知识和各样见识上多而又多，使你们能分辨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直到基督的日子，并靠着基督耶稣结满了仁义的果子，叫荣耀称赞归于神。传统教会传统认为，保罗在这一次罗马的监禁之后被释放，然后他又恢复了传道的工作，进行了第四次宣教旅行。他可能去过西班牙以及亚细亚地区，但是在马其顿又一次被捕，第二次被关进了罗马监狱。当时罗马皇帝尼禄当政，对基督徒进行大逼迫。大约在公元67年，保罗被罗马政府处于斩首的酷刑，用自己的生命为他所信的基督耶稣做了见证。在保罗信道之前，他在自己的最后一封信《提摩太后书》里面写下了这样一段话：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照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感谢您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大功，使得一切信你的不但得到永远的生命，还获得了尊贵的身份，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了神国的子民。感谢圣灵感动使徒保罗赐给我们圣经的话语，让我们明白自己不但听道信道，还要行道，与自己蒙召的身份相称，配得圣徒的名分。让我们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广传福音，同心建立教会，脱离旧人的污秽，追求新生命的成长，做光明的儿女，也效法使徒保罗忠心良善，将自己献为活祭，荣神益人。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